在假的真不了这个系列里面，牧者跟大家一起看几个耶稣给自己很经典的称呼。第一堂讲到耶稣说自己是道路 The way， 如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去到父那里。意思就是说唯有透过认识耶稣，人才能够认识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耶稣声称自己是唯一一个能够带人去到上帝那里的道路。第二堂呢，耶稣就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涌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意思就是说他是唯一能够给到人真正满足的一位。有了耶稣，人不单止不会再渴，在我们里面直情可以好像说有一份涌流的泉源不断地来到去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今朝早来到第三堂，我们会看另外一个大家都可能很熟悉耶稣给自己的称呼，就是我是好牧人。如果你自细回教会的话，或许你听过好牧人这个称呼已经听过很多次。今朝早我会给多少少旧约的背景给大家，等大家对于这个好牧人的称呼有更加立体的认识。我邀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揭去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会先读一次第十章第一至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不从门进羊圈，倒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牧羊人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把自己的羊领出来之后，就走在前头，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他们绝不会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用了一个在当时来讲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来到去说明所有相信他跟随他的门徒的关系。当然来到今时今日2000年之后，我们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社会，我们做惯了一个城市人，我自己从来都没有牧过羊，我也都没有在一个牧场上生活过，对我来说这个的 metaphor 这个比喻可能就会觉得陌生一点。原来呢，在以色列人当时的牧羊人呢，就说当他们去到冬天的时候，夜晚黑的时候，他们就会将他们的羊群呢集结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羊圈里面。那个羊圈呢周围呢就起了一些石墙来到去围住的。那些石墙上面呢还有一些荆棘摆在这里，防止一些野兽可以爬入去攻击羊。所以呢在一个羊圈里面呢，其实可能呢是同一时间有几家人的羊呢是集结在里面的。咁好啦，到第二朝朝头早咯，啲羊仔肚饿咯，牧羊人要带佢哋出去食嘢咯。咁点样分边只羊系你，边只羊系我噶？系咪每只羊心口都挂住个牌啊？定还是系喷咗只颜色上去，红色嘅就系你，蓝色嘅就系我呢？哦，原来系唔使嘅。原来咧，每个牧羊人咧都有佢呼唤羊嘅声音，而羊咧亦都好清楚分辨到呢一个牧羊人佢嘅声线，佢系唔会跟错咗主人嘅。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有一幅图画，就是早上可能有两三个牧羊人各自站在羊圈外面，即是门闸口外面，一人站一个角落，然后呢他们轮流呼唤他们自己的羊出来。而当羊听到自己的牧羊人的呼唤的时候呢，他们就自己懂得走出来了。然后到最后所有牧羊人当他们集齐了自己的羊的时候呢，就会带领他们来到出去找食。第三节呢就说羊不单止听牧羊人的声音，牧羊人呢更加能够按住名字呼叫自己的羊。当然我们这些即外行的人可能就会怀疑啦，但是呢你又可以想一想，如果你饲养一只羊，而你没有打算劏了它，或者你没有打算呢将它卖了给人的话呢，基本上呢这只羊呢由它小小个出世呢就会一路跟住你，跟到它死的一天了。那即是跟你几耐啊？当时呢羊的寿命呢大概是八至十年，长命的话呢可能跟足你12年添。那我想问，即是说如果你在家里你自己都有饲养宠物，可能是猫猫又好，狗狗又好，雀雀都好啦， 你会唔会即系如果佢同你一齐得十年八年嘅话，你会唔会都同佢改个名？你会唔会都能够分辨到佢哋之间嗰个嘅脾性啊，或者佢哋身上面嘅特征呢？耶稣话呢、这个牧羊人会咯，呢、这个牧羊人可以咯。好啦，假如有个贼半夜三更偷偷地走入个羊圈里边，咁会唔会俾佢呃晒啲羊走啊？我最心爱嗰只小宝宝 Judy 啊，会唔会跟咗个贼走咗去啊？唔会 ，Judy 自细跟惯咗你噶啦嘛，佢当然会记得你把声系点啦，佢梗系唔会跟个陌生人走啦，你放心得噶啦。如是者咧，喺第一至到第五节咧，耶稣就讲咗一个咁样嘅譬喻。嚟到第六节咧，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这个譬喻，他们却不明白耶稣说什么。嗱，意思唔系话咧，啲人唔明白呢个牧羊人同羊之间嗰个好微妙嘅信任关系，而系佢哋唔明白耶稣喺度讲啲乜嘢，无啦啦做咩会提起牧羊人啦，又贼啦，又强盗啦，又陌生人啦？耶稣到底想讲咩咧？或者再老实啲，耶稣喺度讲紧边个咧？边个系牧羊人？边个是偷偷地混入个羊圈里面的贼呢？嗱，我哋应该留心嘅咧，就系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了个譬喻。其实个他们系讲紧边个？嗱，你唔能够求其就话咁，他们咪讲紧啲人咯。我知系讲紧啲人，咁但系咩人先得噶？我哋睇圣经咧，唔可以求其或者好不负责任咁睇嘅。究竟他们系讲紧边个先？嗱，你都知噶啦，你都估到我会点讲噶啦。上文下理嘛 ，OK？ 睇翻上文点样讲先？约翰福音第九章嗰度讲咧，耶稣响路上边遇到一个天生就盲眼嘅人喺度行乞，耶稣咧就医好咗佢。咁但系咧，啲法利赛人反对耶稣，想揾把柄嚟到捉耶稣，于是乎咧，佢哋就拉咗呢一个啱啱被医好嘅人翻嚟咧协助调查。咁喺问话嘅过程当中咧，大家就针锋相对啦，即系咧啲法利赛人咧就质疑呢个人啦，佢系咪真系天生出嚟就盲嘅咧？佢系咪真系啱啱俾人医好咗嘅咧？定还是其实系夹埋耶稣喺度搞紧啲乜嘢骗局咧？咁呢个人咧听咗咧，亦都唔客气啦，喺言语之间咧就讽刺啲法利赛人啦，死都唔肯相信耶稣真系行咗呢个神迹。到最后大家拗起上嚟，蚀底嘅系边个啦？咁梗系呢个乞衣啦。佢咧就俾啲法利赛人训话之后咧，就被佢哋赶出咗个会堂之外。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就揾翻呢个人，就同佢讲啦：你信人子吗？他说：先生，谁是人子，好让我信他？即系咧，呢个人盲噶嘛。俾耶稣开眼嘅时候，佢系见唔到耶稣噶嘛，所以佢未见过耶稣嘅。咁耶稣咧就同佢讲啦：你已经见过他，现在同你说话嗰个就是他。那人说：主啊，我信。于是佢就向耶稣下拜啦。耶稣就话啦：我到这世上来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嘅能够看见，能够看见嗰啲反而成为瞎眼嘅。这个天生盲嘅人呢？被耶稣医好了，现在可以看得到了。反而那些明明有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呢，偏偏不肯接受个神迹发生，他们就是盲的咯。那有一些跟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到这句说话，就说了：难道我们也是瞎眼吗？这个耶稣是不是影射我们是盲的先？好了，这个就是个上文了。九章四十节呢，耶稣是在这里和身边这班监视着他、监听着他的法利赛人在这里单打着。于是乎来到第十章，其实场景是没有改变到的，时间、地点、人物是没有改变到的。第六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譬喻，他们是讲着谁？很明显就是讲着这班法利赛人咯。他们这班法利赛人是不明白耶稣在这里讲着什么。你明明在这里讲自己是人子嘛，跟着个乞衣同你下拜，主啊我信嘛，跟着你在这里讲一些话，哦，来到这个世界看见的能够看不见的能够看见，看见的反而成为盲眼的。那为什么忽然间会转了台的？ 忽然间又讲咗边个系真牧人，边个系陌生人，边个系贼，边个系强盗。法利赛人一时转唔切佢咁快，唔知道耶稣个譬如讲紧啲乜嘢。第十节耶稣就继续发挥啦，佢就话：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同埋毁坏；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哦，原来之前耶稣讲紧嗰个按住羊嘅名呼唤啲羊，带领啲羊群出嚟，自己行喺前头嗰个牧羊人呢，耶稣系讲紧佢自己。咁耶稣带佢哋去边度啊？第十节，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嗱，喺我哋呢啲外邦人听起上嚟咧，可能你又会觉得一头雾水啦。哎，又讲埋啲咁抽象嘅嘢，咩叫得生命？咩叫做得的更丰盛呢？不过如果你系一个犹太人咧，你自细翻会堂听人讲经嘅话咧，你好快就会联想到，其实牧羊人呢个身份咧，有着一个好丰富嘅旧约嘅渊源嘅。譬如话诗篇廿三篇，耶和华系我嘅牧者，我必不会缺乏。他牧羊人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嘅水边。这个系耶稣当代嘅人都好向往要见到一幅嘅图画。只不过咧，还有另外一段嘅经文咧，同耶稣呢一度讲好牧人嘅角色咧，系更加匹配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谂到咧，就系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话说喺公元前586年咧，犹大国被巴比伦征服咗，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犹太人亡国被掳。离开巴勒斯坦，四散去到巴比伦帝国不同的地方。不过虽然犹太人是已经流散去到异地，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给他们那个快应许之地，但是神没有离弃过他们。神依然在他们亡国之后，透过先知以西结跟他们说话。以下呢，我会读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给大家听。我想你留心，当我讲以西结书旧约呢幅图画嘅时候，你就同耶稣讲呢个譬如做一个对比咯。OK， 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嘅第一节，耶和华嘅话临到我，我即系以西结啦。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嘅牧者。边个系以色列嘅牧者呢？喺亡国嘅时候，以色列嘅君王、先知、祭司呢啲嘅领袖就系以色列嘅牧者啦。你要对这班牧者这样讲，说预言，主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的众牧者有祸了，他们只顾牧养自己，牧者岂不应当牧养羊群吗？以色列的先知和祭司，犹大国这一班的属灵领袖，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牧养羊群的职责，他们只是挂念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享受。第三节，你听下神怎样对这一班属灵领袖讲嘢了。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羊，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没有养壮，患病的你没有去医治，受伤的你没有去包扎，被赶散的你没有将他带回来，迷失的你没有出去寻找，你们反而用强暴严严地管辖他们。这班的领袖只是顾念他们自己，他们完全疏忽了牧养神子民的职责，以至到今时今日来到国破家亡了，来到神的子民被掳了，他们流离失所了，这个是哪个的责任啊？第五节，他们没有牧人，被分散作田野一切走兽的食物，我的羊在众山高岗之上流离，他们分散在全地上，没有人去寻，也没有人去找。导致犹大亡国是这一班假先知，这一班自私自利的领袖的责任。不过即使犹大国破家亡都好，以色列人流散异邦都好，这个不是代表一切都已经绝望。第十一节，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必亲自寻觅我的羊，把他们找出来。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时候怎样去寻找羊，我也照样寻找我的羊。你留心记住十二节这一句说话，这些羊在密云幽暗的日子四散到各处，我要把他们从那里救回来。神说我要亲自出马，我要亲自成为那个好牧人去拯救我的子民。我必把他们从万族中领出来，从列邦当中聚集他们，领他们归回故土。我必在以色列的群山，在众溪水旁，在国内一切居住的地方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上牧养他们，以色列的高山必作牧放他们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必躺卧在美好的牧场上，他们必在以色列的群山肥美的草场上吃草。你开始隐约听到，当耶稣说我来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一个宣告其实跟以西结那绘画那幅的图画神应许了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我要领我的羊回来，我要带他们回去那个美好的草场，我要让他们能够躺卧在个草地上来到去休息。第十五节，我必亲自牧养我的羊，亲自使他们躺卧，这个是耶和华神的宣告。迷失的我会去寻找，被赶散的我会领回，受伤的我会去包扎，患病的我会养壮，肥壮的我要除灭，我必按着公正来到牧养他们。虽然现在犹大已经亡了国很久，已经被巴比伦统治过，被波斯统治过，被希腊统治过，现在又轮到被罗马帝国统治，但你相不相信神应许在一日他是必定会来寻找他的子民，他会领回他们，他会包扎他们的伤口，他会去牧养去养壮他们，你信不信？我信啊，神啊，但是到底要到几时呢？已经等了六百年了，还要等几耐啊？当以色列人说他们在等的时候，他们不是等一个很抽象的一样东西发生，他们是等一样很具体的应许，就是以西结书第34章第23节，神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应许，说我必立一个牧人，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去看管他们，牧养他们，这个牧人必定牧养我的子民，作他们的牧人。当然，当以西结讲这个大卫的时候，他不是讲紧历史上的大卫，这个大卫是一个代号来的。Okay? 因为到犹大亡国的时候，那个历史的大卫已经死了很久了。但是神说我会兴起一个好像大卫这样这么好的牧羊人，来到牧羊带领我的子民。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代号要在他们中间作领袖，我耶和华已经说了。于是乎这个就是神的应许，于是乎六百年来以色列人一直在那里期待，一直在那里等候，就是有一个牧者会从神那里来，会寻找那些迷失的羊，会领回那些被赶散的，包扎好那些受伤的，养壮那些患病的，从一个流散的地方带领神的子民回去美好的草场，使他们可以在一个肥美的青草地上找到安息。今日耶稣站在耶路撒冷，可能就是离开个圣殿没几远，跪在他前面的就是一个刚刚被医好了，被打开了眼，重见光明的乞儿。还有几个站在附近在那里指指点点的，就是充满着不信，充满着敌意的祭司和法利赛人。明明在他们眼前见着一个生罗瞎眼的人竟然医好了，但是他们就是选择不信，而还要将这个乞儿从个会堂当中赶了出来，将他逐出犹太教，和他隔绝关系。耶稣说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想问哪个是贼，哪个是强盗，哪个是失职的牧羊人？耶稣兜了一个大圈来到骂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就是以西结书第34章所讲那一班只是挂住自己的利益而罔顾群羊的生死的牧者。 不过更加重要的是，边个是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所预言神要差派来好像大卫一样的牧羊呢？耶稣说，我来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I am the good shepherd， 我就是那个应许的 fulfillment。 I am the good shepherd。 不过这样都不单止，耶稣甚至超越了以西结那个应许，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为了拯救羊群的生命，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来到去保护羊，去拯救他们，去买赎他们。耶稣望一望眼前这个被他医好的人，又望一望在旁边那些坚决不信的法利赛人，耶稣就说了，那作故工的不是牧人来的，羊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一见到狼来，他们就会将羊撇下逃跑，狼就会找着羊群将他们驱散，因为那些只是故工，他们对羊漠不关心。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都认识我，就好像我认识父父认识我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同以色列亡国的时代很相似的，就是耶稣今日见到就是一班本来是神委派来去牧养他的子民的所谓祭司、长老、文士、经学家、法利赛人，他们都没有尽到他们本来作为牧者的职责，就是去寻找咯，就是去领回咯，就是去包扎，就是去养壮，去带领，去保护。相反，这班人只是顾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势、自己的面子，好像故宫一样，对羊群其实是漠不关心。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这里，他就是宣告，就是我来就是要取替这些故宫，我来就是要赶走这班贼和这班的强盗，我来就是要 fulfill 这个好牧人、真牧人的职责，我来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如果给你呢，给你，你会跟哪个？你会不会相信耶稣就是以西结先知所预言要来那一个好牧人呢？耶稣当代人的反应呢，其实是很矛盾的，很分歧的。当然有些人就是坚决反对的了，你说什么你做什么我都不会信的了，心里面充满着苦毒和妒忌。也都有些人呢就会是犹豫不定的，再看看怎么样，其实可能都是 scam 来的，看多一两个神迹先，看看再有没有着数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说，你不要冒险了，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真的很憎这个耶稣的，你想不想好像这个乞衣一样被人赶了出去会堂外面，这班当权者真的不是好东西的，你信就信咯，偷偷地信好了，千万不要暴露身份，被人知道了就很糟。最后呢还有少数人，就是听到牧羊人的声音，相信认得，然后跟随。约翰福音一路发展下去，其实就是这四类人怎样跟耶稣来到去互动，来到去推动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来到高潮的时候，来到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九、第二十章个结果出了来。个结果就证实了，就是那些犹豫不定的人是对的。个结果证实了，就是那些没有站出来暴露身份的人是明智的。因为到最尾，这个所谓的牧羊人他真的死了。你说他被人害死也好，你说他自己牺牲自己也好，总之他就是死了。最讽刺的就是他怎么死的，跟强盗这样死法，受住罗马人最残酷的刑罚而死。结果是那些祭司长、文士、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斗赢了他。 So what， 你说你自己是好牧人，你这些羊去了哪里？约翰呢？彼得呢？雅各、安德烈呢？多马呢？去了哪里？哦，还有那些暗中跟随你那些呢？那些什么拿但业那些有没有出现过？那个什么尼哥德姆啊？尼哥德姆好一点，耶稣死的时候他夜晚黑有份来到个墓园那里来到去埋葬耶稣的。是咯， 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嘛，法利赛人咪送你一程咯。咩道路真理生命啊？咩活水江河啊？咩成为泉源啊？咩涌到永生啊？算罢啦，唔好玩啦、咪当发咗一场噩梦咯。嚟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喺呢个世界上，可能剩翻就系一个人，放唔低耶稣。礼拜日嘅清早，耶稣死咗之后第三日，天还没有亮嘅时候，抹大拉嘅玛利亚嚟到呢个墓旁。抹大拉嘅玛利亚就系俾耶稣释放咗，然之后感激耶稣跟随耶稣嗰个女门徒。佢嚟到个墓旁，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嗰度移开咗，佢好惊，佢就跑去彼得嗰度，跑去约翰嗰度，同佢哋话。有人将主从坟墓里面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将他搬了去哪里、啊、彼得和约翰听到了，当然大吃一惊、啊、有什么可能、啊、谁会来偷尸、啊、偷尸都不偷耶稣的尸、啊、又不是有什么金银财宝，是不是玛利亚你找错了墓园，是吧，你认错了个墓穴吧，但不是玛利亚真的一口咬定耶稣的尸真的被人搬走了。于是彼得和约翰半信半疑，他们就是冒着生命危险跑去墓园到亲身看一看。他们来到墓园的时候，两个人都走了进去墓穴那里，又真的、哦、个石头被人家移开了，条尸不见了。但最奇怪是什么呢？就是星期五的晚上，尼哥德姆明明是用细麻布包好了耶稣的尸体，然后才离开，关上了个墓门的嘛。现在竟然所有的细麻布连条果头根都整整齐齐地接返好，摆在旁边。你真的想不到为什么的。哪有人盗墓会偷埋条尸？就算偷埋条尸，都唔得闲咁样慢慢去 unwrap 翻嗰啲嘅裹尸布，系嘛？再有咁心机接翻埋一齐，整整就 as if 条尸系蒸发咗。你真系拗爆头都谂唔到点解。不过唔可以留喺度太耐啦，于是乎两个门徒即刻又翻去佢哋躲藏嘅地方，话俾其他嘅门徒听。抹大拉嘅玛利亚。行下行下，又行翻嚟呢个墓园度。玛利亚企喺个墓园嗰度喊，佢喊嘅时候，佢就望一望里面，佢就见到有两个身穿白衣嘅天使坐喺安放耶稣身体嘅地方，一个喺头，一个喺脚。天使就问佢：妇人，你做咩喊啊？佢就话：有人将我嘅主搬走咗，我唔知道佢哋将佢摆咗去边度。玛利亚讲完这句说话，她拧过来就见到耶稣站在那里，不过她不认得那个是耶稣。两个人近在咫尺，四目交头，但是玛利亚竟然不认得站在她面前这个就是她心里面最记挂着那个耶稣。可能她没有想象过，可能她太伤心，又或者耶稣真的不同了样。耶稣就跟他说了：妇人啊，你喊什么啊？你找哪个啊？玛利亚以为这个是园丁，于是就跟他说了：先生啊，如果你将他搬走了的话，你告诉我你摆了他在哪里，等我搬他回来。他想不到其他东西，他就是总之无论如何他要找一条尸回来。耶稣望着这个女人就跟她说：玛利亚，就是这个呼唤。玛利亚忽然醒一醒，她忽然全身震一震，她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跟耶稣说：拉波尼，意思就是说老师。这样玛利亚即使不认得耶稣的样子，但是她发灰都会认得耶稣的声音，这一把他的牧者的声，他的恩人的声，他的救主的声。 玛利亚揽住耶稣，今次佢点都唔会再俾人攞走佢心爱嘅耶稣。耶稣就同佢讲：你唔好拉住我啦，因为我要去见我嘅父。你翻翻去同我嘅弟兄嗰度讲，你话俾佢哋知，我而家要去见我嘅父，亦都系你哋嘅父；见我嘅神，亦都系你哋嘅神。於是抹大拉的瑪利亞就去向門徒報信說：我已經看見了主，他又把主對他所說的話告訴他們。如果給你呢？抹大拉的瑪利亞一口咬定他真的親眼見過耶穌，耶穌真的叫過他的名字，他真的攬過這個復活了的耶穌，你信不信？或许有人会说，看定先啦， scam 嚟嘅啫呢啲。或者有人会说，信少少好啦，你静静鸡信好啦，唔知有咩后果。亦都会有人好斩钉截铁咁样讲，除非我亲眼见到佢手上嘅钉痕，用手指探入佢嘅钉痕，用我嘅手摸过佢嘅肋旁，我一定唔会信。谁说的？耶稣的门徒说的，多马说的。多马说完这句话之后，八日，一班门徒仍然躲在一间屋里面，因为他们很害怕又被人捉了去钉十字架。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就转过来望着多马，跟多马说：将你的指头放在这里，你看看我的手，将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不要怀疑了，信吧。多马就跟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你觉得多马有没有真的伸着手去摸耶稣的手？你觉得他有没有真的走过去，将手探入耶稣的肋旁，摸一下他的伤口，然后才认得这个是耶稣？我觉得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当牧羊人回来寻找他的羊的时候，当牧羊人呼唤他的羊的时候，羊是认得牧羊人的声音，听到就相信，然后就跟随。不需要。到最后，到最后牧羊人来到提比利亚的海边，他一定要找回这只羊。话说有一班嘅渔夫打完一晚嘅鱼，朝头早翻上岸。耶稣已经喺岸上面生咗一堆嘅炭火，已经煮好晒早餐，有饼有鱼去招呼佢哋。耶稣见到佢哋上埋岸嘅时候，就呼唤佢哋啦。耶稣对佢哋话：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平时大家围埋一齐嘅时候，总系好多嘢讲嘅。你话闹交又好，倾偈又好。但今朝早第一次同耶稣坐埋一齐，系冇嘢讲。耶稣走过嚟，将饼递俾佢哋，将鱼递俾佢哋。呢一次系耶稣死咗之后复活嘅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第一次系嚟揾玛利亚，第二次是来找门徒，特别是找多马。第三次是来找门徒，特别是来找这个。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就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彼得想着本身是想着回去做个渔夫算了，但耶稣呼召他做一个牧羊人。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他觉得很 sad， 他就跟耶稣说，主啊，你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说，你牧养我的羊，我实在告诉你，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自己想怎就怎，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就要伸出手来被人绑住，带你去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好牧人不单止为羊舍命，好牧人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到牧羊人去完成他的职责。迷失的他会寻找，被赶散的他会领回，受伤的他会包扎，患病的他会养壮，牧羊人是按住羊的名字去呼唤他们，玛利亚、多马、西门，羊跟随他是因为认得牧羊人的声音。到最后牧羊人不单止为羊舍命， He kept his promise， 牧羊人是按住名字逐个逐个去呼唤他的羊回来。 Turn out 耶稣原来真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Turn out他真是生命的活水，在人里面成为泉源，一路涌到去永生。那你呢？这一刻无论你觉得自己离开神几远都好，神没有离开过你。是什么将你和神分开的？是失望？是伤心？是迷惑？耶稣同样的去寻找你，去呼唤你，就好像他呼唤玛利亚一样。是什么叫你跟神的关系隔绝了？是怀疑？是苦涩？是不信？耶稣同样在这里寻找你，按住名字呼召你，就好像他呼召多马一样。是什么叫你不敢再走埋去神的身边？是罪？是自责？是内疚？耶稣一样在这里找你，按住名字去呼唤你，就好像他呼唤彼得一样。其实不是因为你很爱他，是因为他很爱你。所以今早如果你听到神的说话，我希望你不要错过牧羊人的声音。你以为是你来这里去找神，但是其实是神在找着你，在呼唤着你。所以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邀请你起立好吗？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今早我很想特别同一啲觉得自己离开咗好远嘅朋友去讲，无论你觉得你自己离开咗几远都好啦，牧羊人已经揾到你，佢喺度呼唤紧你，你系冇被忘记过。牧羊人再一次邀请你，你嚟跟随我，你嚟跟随我。玛利亚的回应就是她揽住耶稣，她点都不可以再被人拿走她这个耶稣。多马的回应就是心悦地、诚服地跪拜我的主、我的神啊。彼得的回应就是我虽然得罪过你，我虽然不配，但是主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那你呢？你可不可以都给耶稣一个回应？牧羊人在这里呼唤你，你可不可以都给一个回应？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在心里面跟我一起 做这个祈祷。主耶稣，我多谢你，多谢你的宽恕，多谢你的接纳，多谢你为我舍命，多谢你还清了我的罪债，多谢你呼召我，让我一生一世跟随你。